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三册，神在他与人连结中的历史，第二篇，神在时间里的历史。一，创造宇宙并审判撒旦和宇宙。纲目第一大点，创造宇宙。第一终点，神创造诸天和地。一，神创造诸天同诸天上一切的活物。 A. 铺张诸天， B. 创造星辰， C. 创造神的众子天使，其中之一变成撒旦。二，神创造地同地上的万有。 A. 奠立地基， B. 有正确的尺度同坚固的根基与做记号的脚石。 C. 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 D. 因着神建造大地的美丽，星辰一同歌唱，天使也都欢呼。第二终点，在撒旦背叛前，神原初所造的宇宙。第二大点，审判撒旦和宇宙。一终点，撒旦原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指明撒旦是神在宇宙的早晨所造早期的天使之一。二终点，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在诸天的圣山上，并曾为神所高，在所有天使之上做天使长。一，做世界的王。二，做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与神亲近，是侍奉神的大祭司。三终点，他背叛神。一，他因美丽和荣光心中高傲。二，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三，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参与他的背叛。四，亚当以前之世代的活物也加入他的背叛。第四终点，他背叛的结果。一，他成了神的对头。二，他与他属下的天使成为诸天界里邪恶的属灵体系，由他为其首领。三，亚当以前之世代的活物成了鬼，为撒旦黑暗的国做工。四，神审判了撒旦，以致他必从诸天被摔到地上，并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五，神审判了被撒旦背叛所污染的诸天和地，因而整个宇宙变为黑暗。六，神必要一步一步执行他对撒旦的审判，直到他被扔在火湖里。七，在神对撒旦的审判完成之前，撒旦仍然能进到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并且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八，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体里废除了那掌死权者撒旦的身位和性情。神是全能的，但是在全宇宙中，除了圣经之外，却没有一部他的记录，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某些假神的记载。但我们的确有一部神的记录，就是圣经。在这地上的人类中，最奇妙的就是这部记录。摩西五经，犹太人称它为陀拉，是摩西写的。摩西并不是那么早，他比亚伯拉罕至少晚400年，也比亚当至少晚25个世纪。那么这里有一个奇妙的问题，摩西从哪里找到这一切事实来写他的这五卷书？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一本记载， 但是你找不到摩西记载的根据，所以人就怀疑摩西到底从哪里找出创世纪从亚当到约瑟之记载的材料。摩西有的时候给我们很详细的记载，就如创世纪三章，摩西说到人因着蛇堕落，甚至把蛇与夏娃之间的谈话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摩西从哪里得着这些材料？从我年轻的时候，人就告诉我说，有一种口传的记录，一代一代的传到摩西。但是口传的记录很可怕，它有的时候像一个雪球，经过历代相传成为大球，只有一点点的事实，其他都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你细读创世纪，你找不到虚构的故事，好像一切都是事实。在创世纪三章里的对话很合理，非常的像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摩西在写的时候，他是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没有疑问的是有一些口头的传述，但是我相信摩西著作的主要源头乃是圣灵的运行。神的历史借着人的故事得以启示出来。最好的圣经教师说，创世纪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创世纪也是一本故事书。如果创世纪只是历史书，那么关于约瑟的记录就不需要那么长。很稀奇的，创世纪只有三页讲到神的创造，而有许多页讲到约瑟这个人。在创世纪五十章中有十三章讲约瑟。为什么神创造的记录这么短，这个名叫约瑟之少年人的记载却这么长？你必须看见神的历史与创造的关系不是那么大。如果创世纪是神创造的完全记载，五十章就不够。今天科学家不是写几页，乃是写了许多书，告诉我们关于宇宙的存在。但是圣经不是那一种的历史，圣经不是神与星宿、天象、动物连接的历史，圣经乃是神与人连接的历史。约瑟占了这么长的记载，因为神要给我们看见他是多么在约瑟的光景里。在创造的时候，神只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细点可说。但是当同一个作者写到约瑟的时候，就记载的非常详细，因为讲得很详细。你读约瑟的故事时，不能不在感情上被摸着。所以我们读这些细点，就看见我们的神在他的历史上与人性非常有关系。行传七章说，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知道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吗？创世纪十八章清楚记载到神的显现。有一天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突然间有三个人来了。在这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位是基督，在这章里称为耶和华。与基督同来的两个天使离开的时候，基督留下与亚伯拉罕在一起，亚伯拉罕就与耶和华面对面的说话，像人对人说话一样。这一章说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督在那里是人的形状，有人的身体，他甚至吃了撒拉所做的饭，亚伯拉罕也给他水洗脚，这似乎与约翰一章十四节冲突，那里说神在成为肉体的时候才成了肉体，基督怎能早在约翰一章十四节以前就已经在肉体里？这是神的历史。摩西的著作是非常有人性的，但是在这个有人性的记载里，你能看见神，神活在这个记载里。我们或许认为只有神创造诸天和地是值得记载的，至于像约瑟这样一个少年人不需要很长的记载。但是你们喜欢读创世纪一章二章过于创世纪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吗？你读三十七章到五十章，甚至读十遍也不会觉得厌倦。 这几章在人性里面很有趣味，但在其中你能看见神，这是神在人性故事里的历史。创世纪37章到50章是一个人的故事，但那故事包含了神的历史。根据这个原则，雅各的故事更是有趣，他名字的意思是抓脚跟的人。他的确是个抓夺者，当他舅舅吩咐他牧放羊群，他就利用机会抓夺他舅舅的牲畜。在此你能看见神所节选的人中有一个是这么诡诈，但是神却在他身上做工，将他从一个抓夺者变为一个王子。他从前是雅各，但他的神至终使他成为以色列，意思就是王子。这个雅各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抢夺了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他的父亲以撒，他的哥哥以扫和他的舅舅拉班。但是到他年老成熟的时候，无论他到哪里去，他都给人祝福，那似乎是偷窃的手成了祝福的手。当他看见地上最大的王法老，他就给法老祝福。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就是给人祝福的比蒙祝福的大，所以雅各比法老大。创世纪5:22节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也就是说神与一个人以诺同行300年，这两个朋友从来没有改变。300年后，神把他这个亲密的朋友从地上提去，脱离死亡。这是以诺的故事还是神的历史？在创世纪3章，我们读到人堕落以后，亚当和夏娃都很惧怕，然后神来呼叫亚当，问说你在哪里？这看来非常有人性，公义的神非常亲密友善的向一个罪人说话。若没有这样的故事，你怎能认识神？这是关于亚当和夏娃的记载吗？表面上看来是，但事实上更是神历史的记载。这给我们看见神过于给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如果你抓住这个原则应用到全部的圣经，你就能在每一页都看见神。圣经主要不是记载人，乃是记载神。不仅如此，圣经不是关于神创造的记载，乃是神对待他心上人的历史。在他对待人的事上，我们能够认识他，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必须照着这个原则再读创世纪，来看其中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创世纪是头一本神的历史，你这样来读创世纪，就能借着神与人的一切故事，看见这一位向我们显明出来、显示出来的神。你把这些故事全都加起来，就能看见神的历史。没有创世纪，你就不能好好认识神。有的人说新约比旧约重要，有的人甚至说今天我们不需要旧约，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没有旧约我们就不能好好认识神。没有创世纪32章的故事，你怎能相信神与雅各这人摔跤？而且神无法胜过人，神在摔跤时无法制服雅各，但是神运用他全能神圣无所不能的力量来摸雅各大腿窝，雅各的腿就瘸了。从那时以后，雅各就瘸着腿走路。没有这样的故事，你怎么知道神竟然还与他的子民摔跤？你或许以为这只不过是神与雅各之间的故事，他今天不会再与任何人摔跤，但是你错了。也许就在今天早晨，他就要与你摔跤，但是你可能没有预备好。雅各那天晚上预备好了，因为他很迫切，因为他所欺骗的哥哥要来了。他由于惧怕，就打发他的妻子儿女往前去，而他留在那里，然后他开始与神摔跤，不放神过去，因为他有一件事要与神解决。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但是没有圣经，我们就无法这样认识神。我们听见关于神是公义的、信实的、恩慈的、慈爱的、怜悯的这许多名词， 但是他怎么是这一切，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你读圣经时抓住这个原则，我相信从今天起，圣经对你就是不一样的书。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什么神在已过永远里的记载这么短？因为在永远里没有人。既然在永远里没有人，神对那个记录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创世纪一章，关于神在已过永远里的记载只有半句话长，甚至第一句话里只有上半句是说到神在永远里。起初，这是在已过的永远，下半句是说到时间，神创造天地。神的创造是已过的永远和时间之间的界碑，在创造的那一边是已过的永远，在创造的这一边是时间，但是这两边只在一节圣经里就陈明了。我们知道神在已过的永远里，知道的比这一节所说的更多，因为关于这事，在圣经66卷里，这里有一句，那里有半句，这里有一小点，那里有一小点，我们花了许多年把这些点都找出来。但是在创世纪一章的记载很短，起初，如果你能问神为什么这个记载这么短，我相信他会说，难道你不知道在起初在已过的永远里是没有人吗？对那个我不感兴趣，因为我喜欢在人里面，使我能与人成为一。我要造人，使人能像我一样，这才是我的兴趣。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圣经里满了人，甚至满了有各样难处的人。神乃是借着在人中间一切的难处得以启示出来。我们只有借着人的故事才能够认识神的历史。神在时间里，时间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记载宇宙的创造开始，一直继续到白色大宝座前最终的审判。因此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20章15节都是说到神在时间里的历史。已过的永远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以前，将来的永远是在启示录20章15节以后。在这两者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从神的创造起直到他最终的审判。在这段大约7000年的时间里，神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虽然关于他在永远里的历史记载不是那么长，也没有许多故事，但是他在时间里的历史记载却是长的，是满了故事的。甚至有两个双生兄弟在母腹里相争的故事，他们彼此相争，看谁先出来。我从来没有读过另一本书说到双胞胎在母腹中争先要从母腹出来，只有在圣经里我读到这样的故事。但是在这故事里你能看见神，因为那是神历史的一部分。在那个相争里，神很明显地节选了雅各。神爱雅各，恨以扫。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的神，但从他对待以扫的事上，我们知道神也是恨的神。如果神是爱的神，也是恨的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他爱了我们，并且节选了我们，而且他在节选我们之后，就在爱里预定了我们。我们不是在神的恨恶之下，像以扫那样，乃是在神的爱之下，像雅各一样。我们可能不像以扫那么好，但即使我们像雅各一样坏，神却恨恶那好的，爱那不好的。这或许不合逻辑，但这是圣经，是神的历史。从所有这些故事里，你就可以看见，圣经乃是一本神在人性里的历史。现在我们要来看神在时间里的历史，这是关于神的创造宇宙以及他对撒旦和宇宙的审判。 第一大点，创造宇宙。第一中点，神创造诸天和地。在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创造是原初的创造，这是在二节下半开始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以先。一，神创造诸天同诸天上一切的活物。当神创造诸天的时候，他首先铺张诸天，然后他创造星辰。约伯记说，当神创造地的时候，星辰一同赞美神。因此，在神创造地之前，他创造了星辰，然后神创造诸天上的一些活物，至少天使是那时被造的。约伯记38章7节下半告诉我们，当地被造的时候，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也在场，这些天使中有一个成了撒旦，就是神的仇敌。二，神创造地同地上的万有。 A， 奠立地基。圣经很重地说，当神创造的时候，他奠立了地基。我们能说地是立在什么东西上吗？地基不是立在什么东西上，地有根基，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支撑它。事实上，万有是由基督所维系的，所以许多科学家都同意说，必定有一位全能者托住地球，这位全能者就是基督。 B， 有正确的尺度同坚固的根基与做记号的角石。当神创造这地的时候，他测量尺寸，并且将其立于坚固的根基之上。不只有根基，而且有角石，做四角的记号。地造得很好，不是随便的。约伯记38章5-6节很清楚地提到这事。 C， 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神不仅把地铺开，并且把地所出的一并铺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45章18节说，神创造地是要给人居住，地球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人类在20多年前登陆月球的时候，就发现在那里的东西与地球上是何等的不同。月球上没有空气，所以我们不能在那里活着。月球上也没有其他的活物，月球不适合我们居住。创世纪一章说的大气就是空气，从大气中有雨降下，在冬季有雪降下，这些使地球成为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地，因着神建造大地的美丽，星辰一同歌唱，天使也都欢呼。在神将地铺开的时候，因着神建造大地的美丽，星辰一同歌唱，天使也都欢呼。地实在美丽，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喜欢观光。在美国的优胜美地、黄石公园等地方，你能看见地是多么美丽，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甚至花也很美丽。如果你去动物园，你能看见美丽的动物，熊、老虎、狮子、豹和各种飞鸟。神这样创造地是为着我们，神是有所喜悦的神，他也创造我们做有所喜悦的人。因此人寻找娱乐，但是今天的娱乐却是可怕的，因为其中满了撒旦。然而在起初的时候有真实的娱乐，在创世纪二章有这样的话，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所有的树都是悦人眼目的。我们怎么知道神喜欢美丽？我们只要看他为我们创造的地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在晴朗的夜晚，我们能看见众星是多么的美丽，这一切证明神是美丽的神。二重点，在撒旦背叛前，神原初所造的宇宙。以上所说的事都是在撒旦背叛以前，与神原初所造的宇宙有关。 第二大点，审判撒旦和宇宙。第一终点，撒旦是神在宇宙的早晨所造早期的天使之一。以赛亚14章12节称撒旦为明亮之星。明亮之星这词在拉丁文圣经译本译为路西佛。明亮之星的意思是晨星，撒旦也称为早晨之子，指明他是神在宇宙的早晨所造最早期的天使之一。第二重点，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在诸天界里的圣山上，并曾为神所高做天使长。以西结28章13至14节说，撒旦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不是创世纪二章的伊甸园，那是地上的伊甸园，这里的伊甸是在诸天界里圣山上神的园。不仅如此，撒旦为神所高做天使长，犹大书九节也告诉我们，他是天使长，在所有的天使之上。一，做世界的王。从撒旦受造之日起，神在他的周围就预备了一些乐器，这指明他是首领，是王。不仅如此，在约翰12章31节，主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在路加4章5至6节，撒旦自己指明他有掌管世界的权柄。以弗所2章2节称撒旦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二，做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28章14节接着告诉我们，撒旦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不是地上的约柜，乃是天上的约柜，他是在约柜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与神非常亲近，是侍奉神的大祭司，所以一面他是王，另一面他是祭司。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我们生来就是祭司，将来我们要做王。我们今天的地位就是撒旦原来的地位，因着他的失败，这个地位就给了我们。第三终点，他背叛神。撒旦因他的美丽和荣光就心中高傲，这是骄傲。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北方的极处意思是指最高的地方，这是撒旦骄傲的宣告。他要坐在聚会的宝座上，在神所坐北方的极处。在约伯记里有两次神在这个聚会的地方与众天使聚在一起。以赛亚14章继续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撒旦五点骄傲的宣告，每一点都以我要开始。撒旦要与神同等，这是他的背叛。撒旦背叛时，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参与那个背叛。启示录12章4节说，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天使的三分之一，跟从大龙撒旦，这指明他们在撒旦背叛时跟随他。这些天使最后成了堕落的天使。亚当以前之世代的活物也加入撒旦的背叛。研究圣经的人同意，照着圣经的记载，在亚当以前的世代应该有些活物，那些活物也跟着撒旦背叛。第四终点，他背叛的结果。撒旦因着背叛成了神的对头，神的仇敌。撒旦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对头，他是里面的对头，也是外面的仇敌。撒旦与他属下的天使成为诸天界里邪恶的属灵体系，由撒旦为其首领，这清楚地启示在以弗所书里。亚当以前之世代的活物成了鬼，为撒旦黑暗的国做工。然后神审判了撒旦，以致他必从诸天被摔到地上，并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原来想要到北方的极处，到最高的地方，但最后神审判他， 神要把他扔到坑中最深之处。神也审判了被撒旦背叛所污染的诸天和地，因为撒旦背叛之后还一直到天上去，所以诸天被撒旦玷污了，因此整个宇宙变为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半提到全宇宙的黑暗。虽然神审判了撒旦，但神要一步一步执行他对撒旦的审判，直到撒旦被扔在火湖里。神审判了撒旦，也宣布对他的判决，但是神并没有当时就执行判决。照着圣经看，神执行他在撒旦身上的判决是逐渐的，是一步一步的。在路加十章十七到十九节，主耶稣说，当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里就说，撒旦在另一个时间要从天上被摔下来。在启示录二十章二至三节，撒旦要被捆绑，被扔到无底坑里，末了他要被扔到火湖里。但是在神对撒旦的审判执行完成之前，撒旦仍然能进到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就如他在约伯的事例中所做的。今天他也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所做的对神都是一种帮助，使神成全他的子民。希伯来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体里废除了那掌死权者撒旦的身位和性情，因此撒旦所受的审判已经执行在他的身位和性情上，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废除了他。在神在时间里的历史中，这些都是起初的事，神的创造、撒旦的背叛、神对撒旦的审判，以及神在撒旦身上审判的执行。